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0回。
小孩冯俊清说出了一句话，那叫语出惊人。爸，反正你也缺个女的，没人跟你玩，你可以找个女的陪你玩。哎，这孩子说这话带刺儿啊，当爹的竟出能不问问吗？儿啊，难道是说你有意见吗？如果你有意见，咱爷俩可以交换一下。是娶媳妇这事是爹的事儿。一，我不是说你妈还在我再娶一个，是不是？这样是对你们母子的不尊重。我缺一夫人，因为我不是别的身份，是不是？我是副知府，缺一个诰命夫人，那我就应该娶一个，说这很正常了。无论在情无论在理，爹做的全是对的。儿子，你要如果反对，爹也可以不娶。爹别，你还是娶吧，你娶吧，回头你再生个孩子。说完他就走了。这事儿呢，静初就跟自己的好友金德利说了，就把这事儿啊原原本本的呢就跟金德利一学。金大利说，这孩子他太毒了，越这样你越应该娶媳妇儿。这孩子这么教育行吗？孩子的心得听老人的，老人说什么是什么，顺着微笑啊。你是父亲他是父亲呢，是不是？你是爹呀，是你给他的灵魂，给他的肉体呀，是你把他带到这世界上来的。而今天他说同意就同意，他说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没这理儿啊。这怎么话说的？这不成啊，这坚决的不成。你可不能这么着啊，你要这么着那是被人家耻笑。你的身份跟我们可不一样，你是副知府啊，你有你的身份，你应该有你的夫人，你的夫人够品够级啊。虽说你不是正品不是主官，但你那也是官儿哎，你得给百姓看，这叫以儆效尤。这样惯你这儿子不就完了吗？你不能这么惯他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逆来顺受，那能行吗？那坚决不成，听明白吗？后来这个冯副知府一合计，老友啊说的也对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自己尚在年轻，也得找一个媳妇儿。考虑到自己这下半生人生苦短，真的没一个伴儿，何时是头啊？说必须得找一半儿跟自己白头偕老。三，自己真是看上这小齐了。哎呦，这姓齐的闺女真是琴棋书画无所不精，娶了她当是男人最大的福分。这人还开明，说是说，唠是唠，谈是谈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。最少来说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，谈古论今，文化中人，我们是这个呀。所以呢也就听了这金德利的话，就答应要娶这齐姑娘为婚。人家齐姑娘说了，必须得大操大办，因为我们倒霉啊，我们刚要嫁过去丈夫就死了，我们这黄花闺女重新出阁，大大的办。捎过信儿来了，那我就是跟你冯副知府有缘，那位啊跟我没缘，我等着你呢，保证我们是黄花闺女，你给我大操大办，我算正夫人。因为你夫人不在人世了，遭遇车祸已经撒手人寰，冯副知府也就同意了。就这样大操大办，这喜事儿办得好热闹。这喜事办的大连知府大人巡抚大人全都到了， 因为冯副知府这人呢，他好着呢，这人非常的踏实啊，交朋友很多，这一办呢，办了溜溜这么一天，这流水的席谁来谁吃，这孩子冯俊清就到他妈妈坟前是哭了一天。这孩子他心眼太小了，谁也不知道这孩子怎么这样，哭完了回来了，攒了腮边泪回来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但是耿耿于怀呀，记仇啊，第二天得见见他呀，孩子见见妈妈吧，虽说是一继母，但是也是你的母亲呢，他就在你父亲床前站这么一宿，没跟你父亲睡，那也是你母亲，因为他是明媒正娶来的，不是说没有名分那种，有了名分你就应该叫母亲。但是人家小七这孩子非常懂事，就告诉你不用管我叫妈，叫阿姨就行了，叫一声姨，哎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这样啊，冯俊清啊还心里过于点，能得劲儿点，那就叫姨吧，姐今儿开始就叫姨。你说这小齐，这小齐这孩子把家里上上下下管理的这叫好，这夫妻这感情叫一个恩爱。冯副知府啊失去过一次媳妇儿，这回对媳妇儿是百般呵护，更加了呵护，很珍惜这段爱啊，很珍惜这段感情，所以两个人感情是非常好，恩恩爱爱，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。这副知府不出门则可，出门就带着媳妇儿，甭管是去哪儿啊，去喝酒啊，去应酬干什么，都是带着他。在家里呢，一头就扎到媳妇儿的房里，再也哪儿也不去了。两个人有说有笑，好喝点酒，写写诗，对对对儿，好干这些事儿，所以呢两个人经常是天天在一起。至于说这孩子，他底下有保姆啊，很多的保姆佣人家人都能管这孩子，就是他妈妈活着也用不着他妈管他呀。不过这孩子冯俊清就气上心头，就感觉呀父亲离自己越来越远了，就想念自己的妈妈，而是妈妈手中的宝，妈妈在时怎么都好，妈妈不在就不是了宝。他就这么琢磨这么合计，这个老是不太得劲儿，老是横扒拉竖挡着，一天这事儿那事儿，总是要有点事儿。当爹的也不去理会他，转过年来大娘子小齐就生了一儿子，呵，这更了不得了，这小孩就是天了，起名叫冯鑫。哎呦，这冯鑫这孩子这可人爱可人疼啊，真能哄人啊，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尿了，全家呀就以这冯鑫为中心了啊，都捧这冯鑫。那你说哪个家人哪个佣人哪个总管他不知道谁远谁近呢，都知道现在这夫人得令啊，得宠啊，人就这么一媳妇儿，大夫人没了，人这媳妇儿小齐说的算，又会来事儿，对家人这个叫好，逢年过节给红包，干活累了就会餐，多好啊，都夸这夫人好，都跟这夫人好，所以呢这孩子就吃香。不是说吗，30年前看父敬子，30年后叫看子敬父啊，这看他妈妈就敬着这孩子，对这孩子非常好，这冯鑫呢就得宠。一来二去，这冯鑫就到了5岁这年，冯鑫特别聪明。你看两个人相差的岁数多呀，虽说不是什么老夫少妻，但是相差的岁数不少。这孩子可特聪明，5岁啊，吟诗啊，对对啊，背唐诗，哎，都会，背点宋词都会， 只要现在街上流行的这些宋词拿过来，人就会对，就会背，可真是了不得呀，真行。这样的家长就够喜欢的了。可是咱们说的是这段，那段咱给扔了，哪段？冯俊卿啊。那么这些年来，可以说冯俊卿啊，在苦恼中、苦闷中度日，这小子耿耿于怀。这五年过后，14岁多了，他立世了，懂事了，大个子。这小子心想：你们不好吗？你们不恩爱吗？我妈没了，没人疼我。这5、6年来，你们对我就是不冷不热，有我5、8，没我你们40。好，我给你们做一件是惊天伟地之事，让你们一下就傻。想到此啊，他就领这孩子走了，领谁？领那小冯鑫。冯鑫一个5岁的孩子，他懂什么呢？他什么也不懂，几乎是一小傻孩儿。哥领你出去玩去不去？去，上哪都去，走吧，跟我走。他就把这孩子领着走了。可是家人们谁也没注意啊，谁也没注意，他就领着孩子走了好远。哥现在话说呀，有他们7、8里路了。然后你在这树趟子等着我，我呀去上厕所。说完话他就走了。这小孩呢就在这儿等，左等躲不回来，又等又不回来，不回来，孩子就哭了，找哥哥，怎么找也找不着了。这孩子正在哭，来了一个人，这人就在树上睡觉，把这一幕全看着了。来人是谁呀？平步登云，九重天，天下轻功第一人，裴达。这裴达一看这孩子是他哥，啊，他哥领他出来玩了。他这一吵一吵，哎，他就醒了。一看是领他出来玩，怎么这哥哥走了？就感觉到挺奇怪的，这哥哥怎么走了？走了也成啊，把这孩子怎么扔这儿了？一会儿这孩子哭。老裴达下来就把这孩子抱起来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哎，爷爷，我叫冯鑫，你爹是谁呀？我爹系副知府。哎呦，你爹是副知府啊？刚才那是谁？那是我后哥哥，我妈说他母亲去世了，我爸爸又娶的我妈妈，我妈让我对他好点，说人家没有妈妈的哥哥很可怜的，我们一定用真心对待他。就这一句话。这老裴达一看，你妈妈是个懂事的人，是个善良的人，我就要帮你。这老裴达呀，就感觉到自己呀跟这孩子有缘，就领着孩子追那小子，但是没说就追上了，就把这个冯俊卿给追上了。可没说，看着冯俊卿进府了，他告诉孩子：“你别吱声，我把你抱房上去，你这儿坐着啊。”咱在这烟囱的旁边背风的地儿坐着，听听他们说啥。这府里头找孩子，冯鑫没了。这冯鑫哪儿去了？到处找啊也没有，到处找也没有，没有，哪儿也没有。最后问到他了，说这个俊卿啊，你看着你弟弟没有啊？我弟弟哪儿去了？快找啊，这必须得找啊。我告诉你妈，赶快找孩子，丢了孩子我跟你拼了的，我亲弟弟。哎呦喂，这裴达是不乔则可呀。裴达这儿一看这小子真阴呐。哦，原来是你们之间有摩擦。你呀把这孩子给领走了，静音想丢了他，是不是？你这孩子太缺德了。这裴达呀就直接把这孩子抱到知府衙。副知府还没有下班啊，他就来到知府衙把孩子给送来。您是副知府？知府吓一跳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这个啊，你别管了，我是一练武的，我有几句话说，这是你孩子。哎呀，儿子你干什么去了？我简单的说说，你有个大儿子是不是？有啊，我大儿子，这是我二儿子，我大儿子叫冯俊卿。我说你可以听可以不听啊。你那大儿子领他出去玩去了，走了我看呢也有8里路，然后把他扔下，你大儿子回来了，下回啊你找人专看着这孩子，你可千万千万要看住这孩子， 别回头这孩子出点啥事，这孩子特聪明，特别好，我挺喜欢他的。哦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宝贝儿，我走了。哎，俩人亲一下走了。他走了，这傅知府心想，我儿子能吗？就没把这事儿说了，就把孩子带家去了，简单的撒个谎就过去，我带孩子上衙门里去玩去了，让孩子见见世面，接触点正能量，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没人就再提这事儿了，也没敢跟自己媳妇儿说这事儿，也没敢问儿子这事儿，说怕自己媳妇儿对儿子产生误会，问自己大儿子又怕大儿子伤心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来那老头究竟是谁他也不知道，一路人说他捡了这孩子送来了，就说这番话，我要信他的，把我们家庭整的好不好坏不坏矛盾丛生。另外冯俊卿大了，15岁左右了，这孩子武术学的也好了，这螳螂野螳螂教的不错，虽说现在不能成大剑客吧，这武功还是不错的，身体素质也好，就没说这事儿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这冯俊卿合计，绝了哈，我把这小子们给扔很远呢，我扔了很远他还能走回来，不但能走回来还能上我爸衙门去找我爸，哎，这事儿可堪称一绝，那这小子神了啊，是谁帮他了吧，他就不知道是谁帮的，但这里他认为有事儿。单凭这小孩他绝对找不到衙门，他平时也没去过衙门，他怎么能找着衙门呢，就有疑虑。后来一合计啊，行了，我不能这么做，我要来点损的，来点狠的。来点什么损的狠的呢，我给他呀扔到野狗屋去。就在那个洛阳啊，有一个地方啊，搞拆迁搞的，有一些破砖烂瓦，有一些残迹的房子就在那堆着呢，等待着再次盖起来，就是旧屋。后来这里头啊有不少流浪狗就在这个屋里头，大伙给这儿起个名儿，叫野狗屋，叫野狗屋，就是野狗子都在这儿，在外头叼回来什么吃，有的那个残疾狗啊也没得吃，在这儿饿得直叫唤，我把它送那儿去，我让这些野狗把它掏了，我让这些野狗啊把它吃了。这小子想好了，就准备着了，可是他准备着了，单说这冯副知府，冯副知府对他大儿子就注意了，大儿子一领孩子走，他就问，哎，你领他干什么去啊，啊，爸，我领他去买块糖，别，小孩吃糖不好，别跟哥哥去啊，跟哥哥去不行啊，跟哥哥去爸爸打屁屁，告诉你了，那不能老吃糖，回头你再吃出糖尿病来，反正是这样吧，不管是找什么借口都不让孩子跟他大哥冯俊卿走。冯俊卿这生气呀，冯俊卿也琢磨，莫非我爹他知道我要害这孩子，他防着我，不能啊，我怎么就怎么算也算不出来呢，我算不出来我那天有什么漏洞啊，我那天的漏洞有吗，没有啊，那这孩子怎么回来的，谁跟我爹说什么了，可是你说他跟我爹说什么了吧，我这小后妈他还不知道，他对我呀跟平时是一样的，跟以前是一样的，哎，这可绝了。就这样一看的就一个月，这冯副知府是真害怕了自己这大儿子，他看着自己大儿子冯俊卿啊，就是刻意的想领这孩子出去，怎么地都想把这孩子领走，他就不让，他越想领他越不让，越看着他越看着他越想领，俩人就较上劲了，这爷儿两个这劲儿可就较上了，甚至于说副知府啊有几天都不上班，为什么呢，家里头没人他不上班，有人啊他媳妇在家他千叮咛万嘱咐，媳妇啊，那个我求你个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啊，你看着孩子啊，咱孩子你看着谁领你都不让出去行不行啊， 你记住这句话，谁领这孩子冯鑫，你都别让他走，行吗？你有病吧？谁能领你儿子呀？你俩儿子都给你领走啊？你能不能健康一些呀？阳光一些呀？干嘛呀你？不，媳妇儿，我这做了个梦，我梦见呢，有一老和尚来把咱儿子给领走了，我就害怕了。媳妇儿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小冯鑫，我这不是当你表白，我呀最爱的就是这小冯鑫。这小冯鑫要是真让人偷走了，媳妇儿，我不活了，官不当了，家我都不要了。这可不是我吓唬你啊，我可真做了梦了，我梦见一老和尚就把他抱走了。我媳妇儿啊还哭了。哎呀，媳妇儿小齐心想，这老公怎么了？我老公平时非常阳光啊，说说笑笑，心态非常好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这样了呢？真是做梦了？再是说你做梦了，你也不能信这事儿啊，一梦境你信他干什么呢？你不应该信呢，你又是念书的人，有大学问的人，你怎么能信这些事儿呢？也知道啊，这里头不一定有什么事儿，但是究竟是什么事儿，他是寻思不出来，偏偏就是偏偏，怎么了？府衙有事儿，赈饥灾民，全府衙的人都得行动。作为他副知府，地方官，副知府他抓这摊儿正好是赈灾，那知府在衙里坐着接一些案子，那他就得帮着赈灾这事儿，你不能光吃饭不干活，这样呢？冯知府就出去赈灾去了，临走前呢就跟媳妇说，媳妇儿啊，我三天就回来，你看住欣欣啊。媳妇儿，我再给你重复一遍，你把这欣欣看好，千万别让欣欣出去烂玩烂走，行不行？就算我求你了，三天后我回来，我又能休三天，我休三天我自个儿看孩子，行不行？不劳你了，就不累你了，你看行吗？媳妇说，老公你放心吧，我不跟你闹了，我好好看着他，行吗？你走吧，我自己儿子我能不好好看吗？咱俩的儿子他也不是别人啊。好了，去吧啊，乖乖的啊，就把老公给哄走了。冯副知府他走了，这小子冯俊清一看机会来了，我爹去赈灾了，那洪灾出现，我爹给人发放粮食赈灾去了，这回我可有机会了。他可就盯上这小冯鑫了，没想到自己这后妈看冯鑫看的也挺紧，头一天干脆下不了手，没有机会啊。第二天他一看机会来了，怎么后妈上后头啊，跟这自己的家人去晾被单子了，洗的衣服太多了，帮忙去了。他过来找到了小冯鑫，鑫鑫哥，走，哥领你玩去，就在前面，可好玩了。小冯鑫毕竟是孩子，就跟着自己的哥哥走了。他就领着小冯鑫往东边走，东门附近那片有一片拆迁的房子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疯狗屋。来到这疯狗屋这儿，没想到这小子起了歹心，把自己亲弟弟推进疯狗屋。